我是因为没有跟上神的那个安排，
我是因为没跟上神的安排，
所以他就失去了直接替神说话的那一份恩典，
所以他就失去了替神直接说话的那份恩典。
神用他的时候要借着亚伦来替他传话，
神用他的时候要借着亚伦为他传话。
那在这一件事情上头是给我们一个很严肃的提醒，
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们很严肃的提醒。
那么现在他们两个人去见法老了，
现在他们两个人去见法老了。
那么在去见法老以前，
去见法老之前，
那神就给他们说了一些话，
神就跟他们讲了一些话，
有一些是关乎他们自己在神面前必须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不跟上神的，
有些就是关于他们自己不能够好像过去这样跟不上来的。
另一方面是神说出法老的那一种情形，
另外一些话呢是神讲出法老那种情形，
让他们心里面先有一个准备，
让他心里面先有些准备，
免得他们看着环境的时候他们又灰心，
免得他们看环境又灰心。
那么我们先来看关乎他们自己的，
我们先来看关乎他们自己的。
那第二节神就这样说了很严肃的话，
那第二节他就神就讲了很严肃的话，
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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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
这个是很重要的功课。
那就是说神怎么说人就怎样说，
就是说神怎样讲人就要怎样讲，
神没有说的人不要自己加上去，
神没有讲的人不要加上去，
神说了的人不能把它减少，
神讲了的人又不能够
减少。那这个就是我吩咐你的你都要说，
这个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
那这个是从那个字面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一个情形，
这个从字面给我们看见的情形，
但是重要的还不在字面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重要的不在乎字面的表达，
而是在这一个事实的里头，神是给摩西经历神的权柄如何在人的身上来发表，
神是叫摩西经历神的权柄怎样在人的身上发表，
神的权柄能在人身上发表，
神的权柄能在人身上发表，
是根据一个事实，
根据一个事实，
就是根据听见神的话的人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神的话，
就是说根据听见神话的人用什么态度对待神的话，
毫无保留的接受神的话又发表神的话，
毫无保留的接受神的话也发表神的话，
那这样的人就是一个代表神的人，
这样的人就是代表神的人，
他既然能这样准确的代表神，神的权柄也就在他身上显出来，
他既然能够这么准确代表神，神的权柄就能在他身上出来。
那因此我们就说人能显出神的权柄的那个根据在乎人对神的那一个准确的态度，
人能不能够代表神的权柄就看看他对神的话有什么态度。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这样的话是贯穿着整本的圣经来给我们去碰到的，
这种这样的话呢贯穿着整本圣经给我们碰到的，
不管是什么人，
不管是谁，
他附在神的权柄的底下，神的权柄就从他身上出来，
附在神的权柄之下，神的权柄就在他身上出来，
也不管是在神面前经历有多少，
不管你在神面前经历有多少，
什么时候离开神的话，神的权柄在他身上也就停止，
什么时候离开神的话，神的权柄在他身上就停止。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在摩西跟亚伦要去见法老以前，
摩西和亚伦要去见法老以前，
神就非常严肃地跟他们提到这样的一件事，
神就很严肃的跟他们提到这件事，
因为这个学习他们如果是学的不准确的话，
因为呢件事如果学得唔准确嘅话，
那就见法老就的确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
见法老就唔系开玩笑噶啦。
啊，法老可以把他杀掉了。
法老可以杀咗佢哋。
啊，法老可以把他弄到监牢里头去了。
法老可以叫佢哋坐监。
啊，法老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对付他们。
法老可以用各方法来对付他们。
那所以他们借去出去对法老说话，他们非要带着神的权柄不可。
所以今次他们出去对法老讲话，非要带着神的权柄不可。
啊，如果没有叫法老遇见神的权柄，
如果没有叫法老遇见神的权柄，
那他们两个人就闯祸了。
那他两个人一定闯祸。
那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不仅是为了他们个人的安全，
不但是为了他们个人安全，
更是为着神的计划可以执行，
更是为着神的计划可以执行。
那所以神说了那么严肃的话，
所以神说了这么严肃的话，
然后神又把法老的那个反应重新告诉他们，
所以神又将法老的反应重新告诉他们。
那么神说法老一定不管他们说什么话，
什么法老一定不管你们说什么话，
也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事，
也不管你们做什么，
法老一定不答应让以色列人离开的，
法老一定不准以色列人出去的。
那这个事情要接二连三的在哪里发生的，
这件事接二连三这么发生的。
所以当你们去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说神的权柄一出来那人就服下来。
所以你们出去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神的权柄一出来人就必定服下来。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因为不先不说法老，
先不讲法老，
是说一般人的本性，
讲一般人的本性，
那都是顶撞神的了，
都是顶撞神的，
都是不大乐意跟上神的了，
真的不乐意跟上神。
那一般人都是已经是这样，
一般人已经是这样。
那么作为世界的代表的那一个法老，那更是如此。
作为世界的代表的法老更加是这样。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我们感谢神，
神说出他容让法老的心刚硬。
神讲出他容让法老的心刚硬。
那这里许多时候人会发出一个疑问，
在这里人时时发出一个问题，
总是觉得那是神叫法老心刚硬，不是法老的心不刚硬。
因为觉得神叫法老刚硬，不是法老的心先刚硬。
那既然神要他刚硬，他不刚硬不行啊。
既然神要他刚硬，他不刚硬都不行。
那这是一个难，平常读经的时候碰到的一个难处。
读经的时候碰见的难处。
但事实上我们注意，
但事实上我们注意，
这个事情正好刚刚翻过来。
这件事刚刚翻过来，
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不刚硬，
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不刚硬的，
只有神的怜悯叫人不刚硬，
只有神的怜悯叫人不刚硬。
所以神说我怜悯谁就怜悯谁，
所以神说我怜悯谁就怜悯谁，
我任凭谁刚硬就谁就刚硬，
我谁让谁刚硬就谁刚硬。
那如果神把我们放在任凭的里头的话，
所以神将我们放在任凭里头，
所以我们自己做主的话，
随我们自己作主的，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刚硬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刚硬的，
但是我们会柔软，
但我们会柔软，
柔软是因为神怜悯我们，
柔软因为神怜悯我们。
那我们能看准这样的一件事情，
能够看准这件事，
那这里就不会成为我们的难处，
这里就不会成为我们的难处。
我们是在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是在感谢赞美主。
我们对主的拒绝的那个程度和那些不肯信主的人拒绝主的程度，在原来的那个情形里头完全是一样的。
我们不肯信服主这个程度和那些不信主的人的程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但是感谢神，
感谢神，
因为神的怜悯显在我们身上，
因为神的怜悯显在我们身上，
我们才会柔软，
我们才会柔软。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在神面前存心一定要刚硬，
因为有些人在神面前全心一定要刚硬，
神就任凭他刚硬，
神就任凭他刚硬，
神的怜悯就没有办法临到他们，
神的怜悯就没办法临到他们，
他们就没办法柔软下来，
他就没办法柔软下来了。
那这是 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要认清楚的，
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认清楚。
许多时候我们从这一方面看这个事，就把责任推给神，
我哋睇见呢件事就将呢个责任推俾神。
但事实上，我们该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件事。
但我哋事实应该从另外一方面睇呢件事。
啊，我们才看见，我们能柔软，那是神的格外的怜悯。
我哋要睇见，我哋能够柔软，系神格外嘅怜悯。
那神在这里也说出一件事情。
神喺呢度又讲出一件事。
那神为什么让法老刚硬呢？
神点解要让法老刚硬？
行神职骑士来攻击他，他还不肯柔软呢？
用神职骑士攻击佢，佢仲唔肯柔软呢？
那神为什么还这样任凭他呢？
点解神仲要咁样任凭佢呢？
啊，神在这里也给摩西看到一件事。
神亦叫摩西睇见一件事。
那一件事情不光是当时摩西要看见。
这件事不单是摩西当时要看见，
我们现在也要看见。
我们刚才也要看见，
因为这一件事情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这件事的确很重要的事。
啊，是什么事情呢？
什么事呢？
我想弟兄姊妹你留意第五节。
弟兄姊妹留意第五节。
他说，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
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那弟兄姊妹们，你看到这样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睇见呢件事，
在神的心思的里头，
在神的心思里边，
神做一切的工都是让那些背弃神的人去认识神是神。
神做一切事都要为了要那些攻击他的人能够知道他是神。
神不仅是为了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脱离难处，
神不单只要救以色列人脱离难处，
神还要借着以色列人得拯救来让众民都认识他是神。
要藉着以色列人得蒙拯救，让众民都认识他是神。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来把这个事情啊总结起来说。
我们就可以将这件事情总结来讲。
神选召一些人来蒙恩。
神选召一些人来蒙恩。
那个目的不是单单为着那些被召的人。
那个目的不单单为着那些被召的人。
而是神要借着被召的人来叫万民认识他是神。
而神要藉着被召的人而叫万民认识他是神。
啊，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啊，因为一般说来，我们都是站在人的这一边来看神的拯救。
一般人我们站在人这方面看神的拯救。
因为站在人这边来看神的拯救，只看见人的需要。
因为在人这方面看神的拯救，只看见人的需要。
那但是如果神把我们带到神的那一边来看拯救，
如果神将我们带到神那边来到看拯救，
那这样我们就看到神拯救人的目的不只是叫部分的人蒙恩典。
所以神知道呢，神拯救人的目的不是叫部分人蒙恩，
而是要让所有的人能脱离神的追讨，
要所有的人能够脱离神的追讨，
同时也让已经认识神的人的那个度量可以扩大，
同时又叫那些意识认识神的人的度量可以扩大。
啊，不然的话，人看人就是说我是蒙恩的，你是神所不要的。
如果是人看人呢，就话我是蒙恩的，你是神不要的。
那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所常常犯的一个毛病。
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时时犯的毛病。
其实神在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已经把这样的心思向他们解开了。
其实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已经将这个心思，
如果以色列人能领会神这样的一个目的，他们的度量就扩充的了。
如果以色列人能够领会神的目的，他的度量就会扩充。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当神把差遣摩西亚伦去见法老的时候，神给他们说了一些话。
当神差遣摩西亚伦去见法老的时候，神对他们讲了一些话。
那这些话一面是引导他们 怎样站立在神的啊、在法老的面前。
呢啲话一方面引导佢哋点样站立喺法老面前，
另一方面也让他们知道如何的来认识神手里所要做的。
一方面要佢哋认识，神手里面所做的。
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
我哋要求主俾我哋有咁样嘅睇见。
那么好了，当他们到法老面前去的时候，
当佢哋呢到法老面前去嘅时候，
这里就记录了他们的年岁。
呢度呢就记录咗佢哋嘅年岁。
那就说摩西八十岁，
就讲摩西八十岁，
亚伦八十三岁，
亚伦八十三岁。
那在这样的一个岁数的里头，
喺呢个咁嘅岁数里边，
我觉得在一个表字面上的一个领会。
我觉得在字面上我们的领会，
就让年纪大的人不能轻看自己，
就叫那些年纪大的人不要看向自己。
因为摩西被神使用不是在年轻力壮的时候，
因为摩西被神使用不是在年轻力壮的时候。
当然在年轻力壮的时候给神使用那是非常宝贝，
当然在年轻力壮被主使用当然是最宝贝，
把最好的给主那是很宝贝的，
用最好的比主当然是宝贝的。
但是我错过了那个最好的时刻，
但我错过了最好的时刻，
那我没机会了，
我没机会了。
不是，
不是的，
在神的恩手的里头，
在神的恩手里面，
人的年龄并不能限制神的作为，
人的年龄不能够限制神的作为。
那摩西八十岁，
摩西八十岁，
那他才开始给神来用，
开始给神使用。
我们读摩西的历史也晓得，这是他的第三个阶段的开始。
我们读摩西的历史也知道，这个是他第三个阶段的开始。
以前那两个阶段，摩西都不能被神用。
以前那两个阶段，摩西都没被神用。
不是他没有雄心大志，
不是他没有雄心大志，
而是他这个人没有给神预备好。
原因这个人没被预备好。
那第三个阶段开始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那他能被用神用了，
他能被神使用了。
那他能被神用的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
他被神使用的秘诀在哪里？
那也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第三节、对不起，第二节，
我们首先念的第二节，
他学会顺服了，
他学会顺服了。
那什么时候人顺服？
什么时候人顺服？
什么时候人就在神的手中成了器皿？
这时呢，他就在神的手中成了器皿。
那么这些话我们轻轻带过去就够。
这些话我们轻轻带过去。
那现在他们来到法老面前，
现在他们来到法老面前了。
那果然是照着神所预先告诉他们的。
果然就叫神所预先告诉他们的。
法老说，
法老啊，
你有什么凭据说你们是耶和华神所差来的呢？
法老说，你有什么凭据说你们是耶和华差来的呢？
那你必须做一个神迹奇事来显明果然你们是神差遣来的。
你一定要行一些神迹奇事证明你们是神差来的。
那么当时他们就照着神预先告诉他们的，把亚伦的那个手杖丢在地上。
他们就将神预先告诉他们的，将亚伦的手杖丢落地下。
那个手杖就变成蛇了。
那个手杖呢就变成蛇了。
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变化。
当然这个是变化。
那么在埃及人眼中看来，
在埃及人的眼中看来，
这大概是一个魔术。
这个大概是一个魔术。
所以他又把那些行法术的、行邪术的召来，
所以他又将那些行邪术、法术的叫来，
那让他们也照着他们那个，照着亚伦的那个样，叫他们的手杖也变成蛇。
他又叫他们好像亚伦那样，将手杖变成蛇。
那果然，那么那些人把手杖丢在地上，也变成蛇。
果然，他们将手杖丢落地下，又变成蛇。
那但是有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实发生了。
有个非常不简单的事发生。
亚伦的手杖， 所变的那条蛇，
所变成那条蛇，
却把这许许多多的蛇都吞掉，
就将那些许许多多的蛇都吞了。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这个是很重要的现象。
亚伦只是一根一条蛇，
亚伦的只是一条蛇，
那他们是有许多的蛇，
他们是有很多的蛇，
但是这许多的蛇都给亚伦的手上变的那条蛇吞掉了。
这么多的蛇都被亚伦手上这条蛇吞了，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这个很重要的现象。
重要在什么地方呢？
重要在哪里呢？
不是他们这些人不能做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
不是他们不能够做的似是而非的现象，
但是他们所做的遇到那一个真正代表权柄的事物的时候，
就是他们所做的遇见真正代表权柄的事的时候，
那他们就没有办法站立了，
他们就没办法站立得住。
那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要留意，为什么神让亚伦行这样的一个神迹？
大家注意，就神点解叫亚伦行呢个咁嘅神迹呢？
变什么都好变，为什么变蛇？
变样样都可以，点解系要变蛇呢？
那蛇总不是一个好事吗？
蛇总系唔系好嘢嘛？
那神就是叫他把手杖变成蛇，
那神就是叫他用手杖变成蛇。
那这里面有属灵的含义在里边的，
这里一定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
啊，说不仅是一种一个能力的现象的问题，
但是还有个能力的现象
啊，不仅是一个神迹的表现的问题，
但是神迹的表现
啊，在这个神迹的表现的里头有含义的，
那个神迹表现里面有含义的。
我们先注意手杖，
先注意手杖。
什么手杖是什么？
手杖是什么？
手杖就是船柄。
手杖就是权柄。
手杖就是一个船柄的那一个记号。
手杖就是权柄的记号。
那个杖就是代表这船柄。
杖就代表权柄。
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
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
那这说神的用他的船柄来安慰我们。
这个就是讲到神用这个权柄来安慰。
从实际上头来说，牧羊人的那个杖是管理羊群的一个工具。
从实际讲，牧羊人嗰个杖咧系管理羊嘅工具。
那也就是这个权柄的记号。
这个就是权柄嘅记号。
啊，他用着那一根杖管着那个羊群要走的路向。
用着呢个杖管着羊群要走嘅路向。
那么所以那个这个杖是船柄，
这个杖叫权柄。
那现在它为什么变成蛇呢？
为什么杖就变成蛇呢？
那目的并不是在杖变成蛇，
目的不是在乎杖变成蛇，
因为这个杖变成蛇，
因为杖变成蛇，
蛇又变回杖，
蛇又变回杖。
那么在这样的变化的过程的里头，
那个变化过程里面
非常明确的，神让摩西和亚伦去领会，
好容易睇见就系摩西，神叫摩西同亚伦嚟到去领会，
或者也让那个埃及人也同样的去领会，
或者呢用埃及人亦咁样去领会。
仇敌虽然是凶，
仇敌虽然凶猛，
但是在神的权柄的里头，他是不能做什么古怪的事的。
但是在神的权柄里面，他不能够做什么古怪
的事。因为那一根蛇变回杖的时候，是拿在亚伦的手中的。
因为那条蛇变回杖的时候，仍然拎在亚伦的手里
面。也就是说，就是连撒旦所有的权柄，也是在亚伦的手头管制的里头的，
意思就话就撒旦嘅嘢仍然咧喺亚伦嘅手里边管着。
那么再加上那许多的手杖变成的蛇，给亚伦的杖吞掉这一件事，
就系喺好多手杖变成嘅蛇，俾亚伦手杖所变成嘅蛇吞咗呢件事。
那更显明这样的一件事情，
更显明呢件咁嘅事，
在神手中的权柄是超越过一切神以外的权柄，
神手中的权柄是超过一切神以外的一切的权柄。
那么所以在这个神迹的里头， 在人看来是一个歧视。
在这个神迹里面，人看来是歧视，
但是在一个属神的人的里面，却更进一步的去领会一个属灵的事。
在神属神的人来，更进一步领会一个属灵的事。
那么，但是法老没有因为这样就答应把以色列人放走。
法老亦不会因为这件事就让以色列人放走。
那所以神对摩西说，你再去看他。
所以神对摩西说，你再去看他，
你明天早晨去看他，
你明天早上再去看他
啊，到那个河边去，水边去，
河边水边去。
那这个河边就是指着现在所我们所说埃及的那个尼罗河，
就是现在我们所指着的埃及那个尼罗河。
因为尼罗河对埃及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一个偶像。
尼罗是一个埃及人来看，是一个他们的偶像。
所以每天早晨法老都要到那个河边那里去祭祀这个尼罗河神。
因为每天法老都要去尼罗河祭祀这个尼罗神。
所以神说他明天早晨去的时候，你去那里去看他。
所以神说你听日早上去那里见到他，
告诉他说，
讲给他听，
容我的百姓去，
让我的百姓去，
让他们在旷野里侍奉我，
好在旷野侍奉我
啊。那么跟你说过了，但是你不听。
跟你讲过了，但你不听。
啊，弟兄姊妹们，注意这里头一句话了。
注意这里一句话。
十七节。
十七节。
耶和华这样说。
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
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
水就变作血。
水就变作血。
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请问。
请问
那一根手杖是拿在谁的手里？
这根手杖是拎在哪个手里面？
是拿在亚伦的手里。
是拎在亚伦的手里面。
但是神怎么说？
但神怎么说呢？
神说是拿在他自己的手里。
神说是拎在神自己的手里面。
那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说那一个杖就是代表权柄。
我们首先说这个杖就代表权柄。
那我们就多看十五节一下。
我们就再看十五节。
神告诉他们去见法老的时候，
神叫他们去见法老的时候，
神特别的告诉他们，
神特别告诉他们听，
手里要拿着那变过邪的杖。
手里要拿着那变过邪的杖。
你拿另外一根手杖去不可以。
你拎另外
要拿昨天变成蛇的那一根手杖去，
一定要拎寻日变过蛇的那一根杖。
就是原来的那一根，
就原来的那一根。
那一根曾经显明过是神的权柄的，
那根杖曾经显明过神的权柄。
那现在你还是带着那一根杖去，
现在你仍然是带着那根去。
那然后他到了法老那里的时候，
然后他到了法老的时候，
杖是拿在亚伦的手里，
杖是拎在亚伦的，
但是神在那里说，
但是神在那里，
我要用我手中的杖去击打河中的水，
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
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如果是能看透了，
我们能够看透了，
那我们就的确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
我们就看见一个很宝贵的事。
那么人如果是按照神的话来跟上，
如果人按照神的话跟上，
那么那个杖虽然是在人的手里，
那个杖虽然在人的手里，
但实际上就已经成了神的见证。
其实就成了神的见证，
是神自己的见证，
是神自己的见证。
神要借着那一根杖去见证神的自己，
神要用那根杖见证神自己。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神在那里领摩西跟亚伦去见法老的过程的里头，
神叫摩西法阿伦去见法老呢个过程里面，
一面固然是对付埃及人，
一面系对付埃及人，
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也是不住的在那里造就以摩西跟亚伦，
也是不住喺嗰度造就摩西亚伦。
那这也就给我们，就给我们看到我们常常说的。
呢度又俾我哋睇见我哋时时咁样讲嘅。
侍奉神本身就是一个造就。
侍奉神本身就是一个造就
你去侍奉神的时候也就是神造就你的时候
你去侍奉神的时候又是神造就你的
时候你不去侍奉神的时候你就失去了神对你的造就
你不去侍奉神你就失去了神对你的造就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
主摩西跟亚伦在见法老的过程的里头他们一直在那里学功课
摩西亚伦一去见法老的时候一路在学功课
那神告诉他们说你拿着那一根杖
神告诉他们你拎着那根杖
如果法老不答应你就用那一根杖去击打那个河水
如果法老不答应你就用那根杖击打河水
那些河水就要变成血
水就要变成血
那么这是在埃及里头向埃及人所做的第二个神迹
埃及里面就向埃及人做第二个神迹
那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击打就是追逃
击打就是追逃
变成血那就是死亡
变成血就是死亡
那是很清楚的神在这里说神的追逃一来人的结局一定是死亡
就是神的追逃一来人的结局就是死亡
神的追逃一显明人的丰富也就成了人生命里面的缺陷
神的击打一来人的丰富就成为生命的缺陷了
那尼罗河是埃及的生命
尼罗河是埃及的生命
那神一追逃的时候
神一追逃的时候
尼罗河不能再供应他们生命的需要
不能再供应他们生命的需要
只是加速他们的死亡
加速他们的死亡
那所以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事
那当然
当然
啊当然法老看到这样的事情
法老看见这样的事
他心里头也没有柔软
他心里面也不柔软
他是河里的水不能吃
他说河里面的水不能吃
河里的水不能用
河里面的水不能用
在别的地方还可以拿到水啊
别的地方总可以拎到水
那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有什么了不起
那他就把他的他的那个那些行法术的人叫来
他又叫那些行法术的人叫来
那是行法术的人又照做亚伦的那个模样又这样做了一下
那行法术的人又叫又像学亚伦这样的方法又变一变
我不晓得这里头是不是这样的情形
我不知道里面的情形是不是这样
但是很可能
但很可能
因为神起初宣告是说河里的水池塘里的水井里的水反正盛水的器皿里头的水都变成血
因为神起初就叫井里的水河里面的水反正能够装器皿的有水的地方都变成血
但是你看到当亚伦那个杖一击打水的时候只是河里的水变成血
但是呢你看看阿伦的手里面的杖一击打水的时候只是河里面的水变血
其他的水没有变
其他的水没变
等到那些行法术的人来也照样击打的时候
等到行法术那些杖击打的时候
好像其他的那些沉水有水的地方都变成血
好像其他有水的地方都变成血
好像是这个样
好像是这样
我不敢说的一定
我不敢说一定
但是很可能是这个样
很可能是这样
那么如果是这个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我们就看见一件事
人不肯伏在神的权柄的底下
人不肯伏在神的权柄底下
自己是去要模仿神的时候
自己要模仿神的时候
那就更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就将事情弄得更糟糕
这个我们是不去管他
我们不去管他
我们要管的
我们要管的
是这样的一件事
是一件这样的事
那弟兄姊妹记得
弟兄姊妹你记得
神在差遣摩西以前
神在差遣摩西以前
神不是让摩西做过三个神迹吗
神不是叫摩西做过三个神迹吗？
第一就是变杖变蛇，
第一就是杖变蛇，
第二就是大麻风得洁净，
第二个就是大麻风得洁净，
第三个就是水变血，
第三个就是水变血。
那都很稀奇，
但很奇，
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三个神迹摩西都做了，
在以色列中三个神迹摩西都做了，
但是到埃及人面前的时候，那个大麻风得洁净的那一个神迹，神却没有让他做，他们去做。
但在埃及人里面呢，这个大麻风得洁净的神没有做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
呢？在这里我们又有可以去想想的一些内容了。
但在这里我们有些东西要值得想下了。
我们感谢主，
感谢主。
对神的子民来说，
对神的子民来说，
神有赦免的恩典，
神有赦免的恩典。
那所以那个大麻风的神迹行在他们中间，
所以呢大麻风的神迹行在他们中间。
对抵挡神而不肯悔改的人，
但是对抵挡神不肯悔改的人，
不是神不愿意把赦免的恩典给他们，
不是神愿意将赦免的恩典给他们，
而是他们不配得这样的恩典，
而是他们不配得这个恩典，
因为他们心里刚硬，
因为他们心里刚硬，
他们拒绝神，
他们拒绝神。
那所以他们所面对神的作为，
所以呢他们对着神的作为
只有一个事实，
只有一个事实，
那个事实就是神的追讨，
那个事实就是神的追讨。
那如果我们把这里头在以色列民中间所行的神迹和在埃及人面前所行的神迹来做一个比较，
所以在以色列人面前行的神迹和埃及人面前行的神迹来一个比较，
我们实在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形，
我实在看见一个这样的情形，
以色列人能承受赦罪的恩典，
以色列人能承受赦罪的恩典，
不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很好，
不是说以色列人很好，
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听见神眷顾他们，哎呀，他们心里头也就在神面前有一点点的降服。
只是听见神是眷顾他们，他们心里面有少少的降服，
那就是那么一点点，
就是这样点点，
神就让他们尝到赦罪的恩典，
神就让他们呢尝到赦罪的恩典。
而埃及人连那一点点都没有，
外国人呢连那些那么多都没有，
所以神就让他们看见神的击打，
所以神就看见给他们看见神的击打。
哎呀，我们在这些事上实在不能不注意神的作为是怎样的显明，
在这个事上我们不能不注意神的作为是怎样的。
那埃及人心里头既然是如此的刚硬，
外国人的心里面既然是这么刚硬，
那么神就继续照着他预先所宣告的在埃及人的中间一等的击打下去，
所以神就照着他所预备的在埃及人中间一直击打下去。
那么所以到了第八章的时候，
到了第八章的时候，
那么神告诉摩西亚伦说又进去见法老，
神又告诉摩西和亚伦又入去见法老。
那去见法老的时候，
法老的时候
已经进去了第三次了，这次
入了第三次，现在第四次，
三次的话都是这样，
三次的话都
容我的百姓去，
容我的百姓去，
好侍奉我，
好侍奉我。
往下还有很多次去见法老，
下边还有很多次去见法老，
仍然是这一个话，
仍然是这句话，
容我的百姓去，
容我的百姓去，
好侍奉我，
好侍奉我。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先要看看这句话，
在这里我们先看看这句话。
那这个现在神要第三次击打埃及人了，
现在神要第三次击打埃及人了，
但是在击打以前，
在击打以前，
神先向埃及人说明了神与神的他的子民的关系，
神要向埃及人先讲明他和他的子民的关系，
也可以说神向他的子民表明神和他们的关系，
也可以说就向他的子民表明他和他的子民的关系，
因为现在的事情好像焦灼在哪里，
好像那个事情好像胶住在那里、
神要他放以色列人走，
神呢要他们放以色列人走，
埃及人就不放以色列人走，
埃及人不放以色列人走，
那事情就好像僵住在那里了，
他们就好像僵住在那里。
那对以色列人来说，
对以色列人说，
那是一个好像很苦闷的事情，
好像很苦闷的事。
因为弟兄姊妹你千万别忘了，
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
以色列人当时并不那样属灵的，
以色列人当时不是那么属灵的、
他们一点都不属灵，
他们一点都不属灵，
所以才有以前都埃及人给他们多加一点苦工，他们就忘掉了要离开埃及。
所以在以前呢，埃及人要加点苦工给他们，他们就想要离开埃及了，
他们就不想，就不想到要离开埃及了，
他就不想了，
也不想到神说要拯救他们，
他也不想到神要拯救
他们的眼睛只是看见近处，
他的眼睛只看见近处。
那现在接二连三，那摩西跟亚伦神迹都行出来了，埃及人还不放我们走。
刚才接二连三摩西亚伦的神迹都行出来了，他们还不放我们走，
那我们还有没有机会离开埃及？
我们还有没有机会离开埃及呢？
那所以对当时的埃及人来说是在一个很苦闷的问题，
当时埃及人来说是很苦闷的问题，
因为事情僵住在那里，
因为事情僵硬了在那里。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他们又再一次听见神说，
他们又一次听
见神说，容我的百姓去，
容我的百姓去，
好侍奉我，
好侍奉我。
弟兄姊妹，这句话神说了很多遍，
这句话神说了几次，
那既然神说了那么许多遍，
既然神说了这么多次，
那我们就不能不来留心这个事实了，
我们就不能够不留心。
那究竟神说这一句话，
究竟神说这句话，
那里面有什么的意思和目的，
里面有什么意思和目的呢？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我们看到神这样说就表明神是站表面上就给我们看到那是神与百姓的那个关系，
表面上就给我们看见神与百姓的关系，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我们能看到神是站在百姓的那一边，
实际上神是站在百姓那边。
那如果神站在百姓的那一边，
如果神站在百姓那边，
百姓现在面对的那个环境虽然是非常非常的不顺利，
百姓目前的环境虽然非常不顺利，
但是感谢主，
感谢主，
不顺利并不等于神不站在他们那里，
不顺利并不等于神站在他们那
里，神仍然是站在他们那里，
神仍然站在他们那里。
那神这样站在他们的哪里，
神这样站在他们那边，
目的在什么地方，
目的在哪里呢？
目的是要这些被造的人也站在神那里，
目的要这些被造的人也站在神那边。
你看这句话就晓得了，
你看这句话就知
道，我的百姓，
我的百姓
是神站在百姓那一边，
是神站在百姓那一边，
好侍奉我，
好侍奉我，
是百姓站到神的那一边，
是百姓站在神那边。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百姓站在神那一边，神站在百姓那一边，
你看见神站在百姓那边，百姓也站在神那边。
那用新约的话来讲怎么讲，
用新约的话怎么讲呢？
你们在我里面，
你在我里面，
我在你们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是不是同一个事实，
是不是同一个事实呢？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当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所以等一下看见当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神一再说这一句话，
神一再说这个说话，
那是明明把神要与人联合的那一个恩典在这里发表了，
明明要将神要与人联合那个恩典在这里发表。
那虽然这里并不像新约那样的清楚，
当然这里不好像新约那么清楚，
但是我们总能说，
我们总能，
这是神与人联合的小影，
这个就是神与人联合的小影。
所以当弟兄姊妹，你注意到神一直向法老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就晓得这一句话的那个意思并不是只是说放我的百姓走让他来侍奉我。
所以呢，神一直 几次同法老讲呢句说话，并不是表面话让啲百姓走就算数，
而是透过这一句话，把神心里头的那个目的来说清楚。
而系透过呢句说话，将神心里面个目的讲清楚。
那么现在他们进去了，
现在佢哋入去啦。
神告诉他们，
神讲俾佢哋听话，
法老还是不答应的，
法老仍然唔会答应。
但是这一次，
但呢一次，
你要向他们宣告。
你要向他们宣告，
神要用青蛙来对付他们，
神要用青蛙来对付他们。
哎呀，这个事情，
那件事，
也许在当日的埃及人来看来，他说一件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里多的是青蛙，
或者在当时埃及人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有很多青蛙，
因为 那是一个农业的国家，
因为那是农业的国家
啊，他们也实在需要很多的青蛙，
他们也很需要青蛙。
那所以青蛙很多呢，是不是什么特殊的情况？
青蛙很多，并不稀奇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
但我们要注意，
摩西。他们到了法老那里的时候，
摩西到了法老那里的时候，
是宣告这个事实，
是宣告这个事实，
你再不让我们走，
你再不让我们走，
我就让青蛙来对付你们，
我就用青蛙来对付你们。
啊，这个青蛙来对付的话，
青蛙来对付的话，
就不是说，
就不是说
你在路上看到有好些个青蛙，
你在路上见到好些青蛙，
而是看见满屋子都是青蛙，
你是说满
啊，虽然青蛙很好吃，
虽然青蛙好吃，
但是青蛙要多起来，满屋子都是的时候，
如果青蛙多到满屋都是的话，
你也是很苦恼的，
你也很苦恼的。
哎呀，你要睡觉，
你要睡觉，
一睡到枕头上，
睡枕头上
噼噼啪啦跳了几个青蛙出来，
要跳几个青蛙出来。
哎呀，你这个味道不好受，
你个味道很难受。
你要那个淘米烧饭了、啊。
你洗米煮饭呢？
你把那个米从米缸里头倒出来的时候，
你将米从米缸倒出来的时候，
它就满是青蛙在那里跳出来，
是青蛙跳出来，
自己也就实在叫人难受的，
叫人好难受了。
哎呀，你去洗澡了？
你洗澡
啊？你一走进浴缸里头去，
一走入浴缸，
满缸都是青蛙，
满缸都是青蛙，
你看苦恼不苦恼？
你看苦恼不苦
恼？这个事情实在不得了。
你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弄得那个埃及人啊，实在是感觉不行不行。
你一件事情搞到埃及人觉得啊不妥当
啊，他们又把那个行邪术的来。
他们又叫那个行邪术的来，
只有增加那个青蛙的数目，却不能叫青蛙的离开。
那么结果又增加青蛙的数目，不能够叫青蛙走。
哎呀，这个时候法老是感觉有点苦恼了。
那时呢，法老觉得有点苦恼了。
那他就把这摩西亚伦叫来了。
于是乎呢，就叫摩西亚伦来了。
他说：“哎呀，你叫青蛙离开我们吧，我让你们走了。”
啊，你将啲青蛙赶走吧，我叫你啲民用你啲百姓去吧。
当然摩西可以当时就叫青蛙走，
当然嗰啲摩西可以叫青蛙马上走，
但弟兄姊妹记得，
但是弟兄姊妹你记得，
因为那些行法术的在那里也做了一些似是而非的那个假冒，
因为嗰啲行法术嗰啲也做咗啲似是而非的假冒，
那所以摩西并不立刻就告诉他们说，
所以呢，摩西唔立刻讲俾佢哋听，
青蛙可以走，
青蛙可以走，
但是有条件，
但是有条件，
那个条件是什么呢？
个条件系咩呢？
你们自己定一个时间，
你哋自己定一个时间。
你说现在我就叫他现在走，
你要现在我就现在叫他。
你说他明天我就叫他明天走，
你叫佢明天我就叫明天。
你说是后天我就让他后天走，
你要后天我就叫佢后天走。
目的要叫你们知道，
目的要叫你哋知道，
这些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
呢啲事情唔系偶然发生的，
这些事情是因着神的击打而有的。
事情系因为神嘅击打而有的。
那法老就说：“那好吧，就明天吧。”
那法老就说：“好啊，听日了。”
那摩西说：“好，明天就明天。”
摩西就说：“好，明日就明日。”
感谢主，
感谢主。
摩西出去的时候就告诉神，
摩西出去之后就讲俾神听，
感谢主，
感谢主。
果然到了第二天了，
果然到咗第二日，
一个青蛙都没有，
一个青蛙都冇。
你不是说没有，就是没有活的青蛙了，
即系冇活嘅青蛙。
没有再有活的青蛙再继续来了，
即系冇嗰啲活嘅青蛙。
上来的青蛙都死掉了。
想将哪个青蛙都写起来，
但是我个人感觉最宝贝的还不是这个事实，
我觉得最宝贵的总不是这个事实，
还不是说要青蛙来青蛙就来，要青蛙不来那青蛙就死掉，
不是说叫青蛙来就来，叫它走它就死了。
宝贝的是在十三节，
宝贵的是在十三节。
十三节怎么说呢？
十三节怎么说呢？
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
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
弟兄姊妹们，这话太有意思了。
弟兄姊妹，这个话太有意思了。
如果我们不管前面的话，
如果我们不看前面的话，
光看这一句话，
只是看这里，
哎呀，你看摩西多大的权柄，
你看摩西几大权柄，
连神都服了他，
连神都服了他。
但是感谢主，
感谢主。
这里的确是说，
这里的确是说
神是听从了摩西，照着摩西的话去行，
神是照着摩西的话，
那就是听从摩西的话，
就听从摩西的话。
这好像是那个位置翻过来了，
好像个位置翻转来了，
是神听人的话了，
是神听人话。
感谢主，这里的确是神听人的话，
感谢主，这里实在神听人话。
但是这个是结果啊，
这个是结果啊，
这个不是原因，
这个不是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结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找出那个原因了。
我们必须要找出个原因。
那个原因是什么？
那个原因是什么？
还是上一章第三节的第二节的话？
就是上一节，上一章第二节。
是因为人先听从了神的话。
因为人先听从神的话，
所以神就应允了神人的神就应允了人的要求，
所以神就应允了人的要求。
那用新约的话来说怎么说？
用新约的话，人的话怎么说呢？
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
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们在天上也捆绑。
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
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
但是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件
事。新约的话就是这样说，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你真看到当人在神面前对了，
当你看见人在神面前对了，
神就好像是接受人的差遣一样，
神就好似接受咗人嘅差遣。
求主原谅我这样说这个话。
求主原谅我咁样讲。
为了说明那个事实的宝贵。
为了说明事实嘅宝贵。
我就是这样说了。
就系咁样讲啦。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哋感谢赞美主。
那么好了。
咁啦。
那个青蛙的灾难稍微松了一点。
青蛙的灾难稍微松啲，
那法老心又干硬了，不给。
法老的心又硬了，不肯。
那么，然后神就告诉摩西说：“
咁神又告诉摩西话，
怎么说呢？
点样讲呢？
他说你击打那个地上的尘土，
你击打地上的尘土，
那地上的尘土就变成那个。”狮子，
地上的尘土就变成狮子，
就成了那个跳蚤了，
就成了那些跳蚤了。
那就爬到人的身上去，
就爬到人身上去。
人身上有狮子，
人身上有狮子，
牲畜的身上也有狮子，
牲畜身上
也有狮子，所有是动物身上都有狮子，
所有动物身上都有狮子。
哎呀，这个的确是很苦恼啊！
那件事好苦恼了。
更有意思的，连那些行法术的人身上也长了狮子了。
你发行法术的人身上都生了狮子，
每个人都用手传身在那里抓了。
每个人在身上都拗了。
哎呀，头上长了有狮子去抓狮子，手背上有狮子去抓狮子。
头上有狮子抓头，手背有狮子抓手。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这个时间。
我就注意那个时候，
好像这两个事实啊，
好似呢两个事实，
就是那个青蛙的那个灾难的结束，也就是那个狮子的灾难的开始。
那个青蛙灾难的结束就是狮子灾难的开始。
这两个灾难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呢两个灾难呢，紧紧连在一起。
那法老看见那个青蛙的灾难一停止，就立刻改变心意说：“哎，不给你们走。”
法老看见青蛙的灾难一停，即刻改变心，不给你们走。
神就在现场告诉亚伦用杖击打尘土，
神就在现场叫亚伦击打尘土，
那就尘土就成了狮子，
尘土就成了狮，
哦，把埃及人弄得一塌糊涂，
就搞到一塌糊涂。
他们还是不肯改变主意，
但是他仍然不肯改变主意。
但这一次，
但是这一次，
神让埃及人有了一点醒觉了，
神让埃及人有点多醒觉了。
那因为以前的每一个那个行法术的都装模作样的去那样模仿，
因为过去那行法术的都装模作样去模仿，
这次模仿不来了，
这一次仿不到了。
为什么模仿不来呢？
为什么模仿不到呢？
那两个原因，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神是要让那些行法术的人知道，
神要让这行法术的人知道，
神的作为与人所能做的是不一样的。
神的作为同人所能做的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连行法术的在那里承认说，这是神的手段。
连行法术的都承认话，那个神的手段。
第二。
第一，
我们注意到这里头的这一个灾难，它的那个发生的那个过程。
第二，我们要注意到那个灾难发生的过程，
是从没有生命的尘土变成有生命的狮子，
是从冇生命的尘土变成有生命的狮。
这里头又很明确的来表说明一个事实，
呢度好明显嘅讲一个事实，
人不可能做出有生命的作为，
人不可能做出有生命嘅作为，
也不能制作有生命的事物，
人又不能制造嗰啲有生命嘅事物，
显明神与人是不一样的。
显明神同人是不一样。
那是经过这一次以后，
经过这一次以后，
埃及的那些行法术的人不敢再出头，
埃及那些行法术的人不敢再出头了。
那他们开始认识神了，
他们开始认识神了。
那么但是法老我们很难想象他，
但我们很难，
他好像拼命忍受那个狮子的骚扰，
他好像拼命忍受狮子的骚扰，
就是不肯，
就是不肯。
那么所以神就在第二天让摩西亚伦又再去见法老。
神呢第一又叫摩西亚伦去见法老，
还是那句话，
还是那句话，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如果你不给我的百姓去，
如果你不给我的百姓去，
我就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
我就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的臣仆和你的百姓的身上。
但是神再说，
但是神又说，
我同时做一件事情，
我同时做一件
事，当你们的家里都满了苍蝇的时候，
当你的屋企满咗苍蝇嘅时候，
在以色列人家里一个苍蝇都没有，
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屋里边一个苍蝇都冇，
叫你真知道，我是把我的子民跟你们是有分别的。
我叫你真知道，我系将我个百姓同你哋系有分别嘅。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哋感谢赞美主。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事情就咁发生了，
成群成群的苍蝇叫埃及人又受不了了，
成群成群的苍蝇叫埃及人受不了，
啊，叫埃及人连生活也受了影响，
叫埃及人的生活都受影响了。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是在一些苍蝇之乡住过一阵子。
嗯，我是在苍蝇之乡住过一阵，
但是恐怕比较这里的苍蝇还是差得太远。
比起呢度嘅苍蝇呢，仲差得太远。
啊，有几个月我就是活在那个都满地都是苍蝇的一个乡下。
有几个月我曾经住喺一个满地系苍蝇嘅咁嘅乡下，
的确是怕人。
的确系。
你盛一碗饭摆在那里，
你装一碗饭喺嗰度，
你手就要不要在不断的在那里摆动，
你个手要一不断咁喺摇动，
不然的话那个白米饭就变成了黑米饭。
系个话白米就变成黑米饭。
整个饭碗都是满了苍蝇，
整个饭碗都满咗乌蝇。
哎呀，你真是看了怕人。
你真的怕人。
那现在呢，在埃及就是这个一个模样。
喺埃及就系咁嘅样啦。
但神说，
但神话，
在以色列中间不会有这样的事。
但以色列人中间不会有咁嘅事。
哎呀，把埃及人搞得实在受不了了。
咁将埃及人搞到呢受唔了。
所以结果法老心就软了一下，
所以呢法老结果就心又软
了。他说，哎呀，你叫苍蝇离开我们，我放你们走了。
好了，你叫苍蝇离开我们，我放你们走了。
但是苍蝇一不见了，法老的心又变了。
但是苍蝇一不见，法老的心又变了。
你看到一件事情，
你看见一件事，
世界一直不肯释放神的子民的，
世界一直不肯释放神的子民，
世界是一直追着神的子民的，
世界一直追着神的子民，
一直要把神的子民留在他的权势的底下，
一直要将神的子民留在他权势之下。
唯有真正看见神作为的人，
唯有真正看见神作为的人，
他们才会很坚决的拣选神，站在神的那一边，
他们才会很坚决的拣选神，站在神那边。
那么我们感谢赞美主，
然后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
现在我们看见了，
已经有四次的灾，四次的是不是四次？蛇、水、
谁？
青蛙、苍蝇、狮子、苍蝇，五次，已经五次的灾难了。
已经五次灾难，
五次的神迹奇事显在埃及人眼前，
已经呢五次神迹奇事显在埃及人眼前，
但是他们还是不肯释放神的子民，
但是他们仍然不肯释放神的子民。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
神属神的人必须要看到这一个世界的本质，
属神的人必须要看见这个世界的本质，
因此建立一个准确的对待世界的态度，
这个准确对待世界的态度。
那么这个准确的对待世界的态度该是怎样呢？
准确对待世界的态度是怎样呢？
第八章的下半就开提到了，
第八章下半就见到了。
但是为了更完整的看见，
为了更完整的体验，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不看，
我们今晚就不看，
一直等到它很完整的时候，我们再从这一点上回过头来再看。
等它很完整的时候，我们就在这点上回头再看。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今天晚上只看见几件事情就很好了，
我们今晚看见几件事就好了。
第一，就是神与他所拣选的人的那个联合，
就是神和他所拣选人的联合。
第二，就是世界对神的子民的那一个拘留，
就是第二点，就是世界对神子民的拘留。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神负责要把他的子民带出一切的捆绑。
第三点就是神要将他的子民带出一切的捆绑。
那么我们看以后看完 借神十次的击打了以后，我们再回头来总结几件事。
看完神击打之后，我们再回头来总结这几件事。
那有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总结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明确的晓得为什么神这样的做了安排。
我们看完那几件事之后，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要做这个安排。
我们感谢主，我们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了。